好，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好，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是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同在。我们会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。我们知道在上一章呢，是特别是讲到大卫呢杀死了哥利亚，杀死了哥利亚，扫罗王呢就问他的将领啊，问他这个人是谁啊？那么你就如果你看第十七章第五十六节，那他其实这个他的这个元帅啊，这个亚尼尔，他说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？他就说我敢在王面前啊起誓，我不知道。然后第五十六节说，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。那大卫呢打死非利士人回来，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，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。那么扫罗问他说，少年人啊，你是谁的儿子？大卫说，我是你仆人伯利恒耶西的儿子。所以呢当时啊，这个大卫呢就手中呢拿着血淋淋的哥利亚头来朝见扫罗王啊，然后当扫罗王跟大卫谈话的时候呢，就进入了第十八章。这边就说，你看第十八章，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，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一个牧羊人，牧羊的这个少年人拿着一个头啊，血淋淋的头去见一个王，那旁边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扫罗王的儿子啊，竟然会跟这个人呢情投合意啊，很奇怪的，对不对？很奇怪的，一个牧羊人啊，就拿着这样的一个，如果你看到了，你都怕掉，对不对？你很恶心，但是呢，却为什么跟他变成一个？这么好的一个朋友，然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拿的这个人的这个头啊，这个呢是亵渎耶和华的这个敌人。而大卫跟约拿单他们两个人都是什么？都很看重耶和华的圣名。神曾经借着约拿单来击杀这些非利士人，因为他们是耶和华的敌人。如今的哥利亚他来辱骂耶和华的军队，他是侮辱耶和华的名。如今大卫能够把他拿下砍下的头来见这个大卫王，这是他们两个人心目中的同一个目标，达到了，就是把那些侮辱耶和华名的人给杀了，给除灭掉，让他们没有再亵渎耶和华的名的这个机会。神就让这两个人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个刎颈之交啊！刎颈之交，刎颈之交什么？能够割脖子的那些朋友啊，是一个能够同生死共患难的这个朋友啊，他们就这样的愿意彼此结盟啊，然后如同爱自己的性命。不单单这样子，约拿单甚至呢把自己身上的东西呢服装呢脱下来，你看在第四节，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，这个就把一切的给了他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大卫是个牧羊人，牧羊。现在呢，牧羊人这个牧羊人啊，要进入宫里面。那你进入宫里面，你还可以拿着一个棒吗？还可以拿着一个机弦吗？不配，对不对？神就为他预备了，预备他做在宫中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所应有的穿着。有这个外袍像一个王子，有这个战衣像一个什么战士， 有弓有箭有刀啊，这一个是为他预备的，成为神要将来要让他作为一个王的这个前奏来的。所以呢，大卫有这样的一天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有神与他同在，神就为他什么预备道路，你看不到的，无端端的，这个年轻人，这个是王的儿子约拿单，会跟他什么成为一个莫逆之交啊，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朋友，愿意跟他同生死啊，一起的共患难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朋友，哪里可以找得到？而且愿意把他身上的这些上好的东西都赐给他。那因为神这样子的预备，将来呢，你就发现到，当这个扫罗多次的要害这个大卫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呢，约拿单呢就从旁协助，就跟他通风报信说：“哎，我爸爸对你这样子的一个恶意啊，你应该逃。”神呢就预备了这个约拿单。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友情呢，实在是很伟大。甚至当这个约拿单死的时候，大卫呢就做了一首诗歌，就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二十六节，他们说：“我兄约拿单啊，我为你悲伤，我甚喜悦你，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过于妇女的爱情。”你看这一种的两个人的这个友情是那么深，他说甚至比这个妇女的友情人好。他呢很看重，他甚至在这个约拿单死了之后呢，这个大卫啊还特别的照顾约拿单的孩子，那个窃腿的这个孩子米非博士。那如果神呢在我们生命中呢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自由啊资金啊，我们实在是感到要感恩，这是很难得的。但是神呢却在这个大卫的身上为他预备，为他预备。那你又想说，神有没有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资金呢？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文景之交啊，有没有？坦白说，神呢至少为我们的在我们生命为我们预备至少一个，我说在肉身方面，那就是你的另一半。但是这另一半呢，你怎么能够跟他成为一个文景之交？你们两个人必须情投意合，两个人同意的心，就要在约拿单跟这个大卫，他们都把这个非利士人呢看为敌人，是神的敌人，他们都有同样的目标。你要得到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知心的这个朋友嘛，你找一个跟你有个同样信仰，跟他在一起，我相信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神所赐给你的文景之交，他能够跟你什么同生死共患难的这个一半，你要珍惜。如果你那个还没有相信的话，你慢慢带领他，以致你们能够同心一起的来侍奉神。这是神所给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位，如果你有超过一位的话，感谢主；没有的话，神至少会给你一位。你要珍惜，你要自己去什么去寻找，要自己去什么去找。这边呢讲到神预备道路，是的，大卫都料想不到了，料想不到有这样的一个朋友， 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呢，你不用担心，最重要的你要把自己交托给神。很多东西呢我们看不到的，如果你肯跟随神，有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啊，神就会为你开路的，一步一步开路的。你知道不知道，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要跟谁结婚你知道吗？我们要做什么工我们知道吗？我们要住哪里我们知道吗？我们要生孩子是什么孩子你知道不知道？生多少个，生出来的孩子是怎么样的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跟我都完全不知道。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却知道神看守，神为什么预备道路，神会预备的。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如果你没有另一半你不用担心，你仰望那位神。如果你没有物质的话你不用担心，虽然讲新加坡的物质的物价越来越高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寻求他，你仰望他。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也是觉得贵，现在更贵，但是你不用担心，你交托。因为神在诗篇里面37:4-5，那么说了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所以答案是在你，要以耶和华为乐。神在你的生命中，就好像神与大卫在一起，为他预备道路。你如果以这位神为你所喜乐的，你敬拜他，你爱他，你跟随他，你侍奉他，然后你将一切的事情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什么成全了。这是他答应的，你还有什么担心？问题说我们有没有爱他？问题说我们有没有以耶和华为乐？还是你以你自己为乐，以你自己的成就为乐，以你自己的学业为乐，以你自己的聪明为乐，以你自己的家庭为乐？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跟家人在一起，不是的，我来说这种东西千万千万不要超越神所应有的这个地位。不要因着家庭而不来聚会，不要因着你自己的事业不来敬拜，不要因着一些事情不要读神的话语，这些都是错的这个想法。正确的就是说你要以神为乐，是一种你的乐趣。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一种什么喜乐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你来到这边你喜乐吗？喜乐不喜乐？如果喜乐的话感谢主。如果你来到这边你是拖着你的脚，你心里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怎么的发牢骚啊，哎呀为什么又是主日，为什么要着急，为什么要花这段时间，为什么要读经，为什么要祷告，为什么要那个，为什么要那个？我立刻跟说你好好的检讨，好好的检讨自己，这是不对的这个态度。你来到神面前是一种恩典，是一种特别的这个福气来的，是一种权利，你要珍惜。你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像大卫那样，他把那位文景之交约拿单赐给他。第二，这边讲到有神的同在，当有神的同在呢，就有生命的见证。你看第五节，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了，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你看他这边有特别的见证，他做事很精明啊。如果英文是讲到说 He behaved himself wisely， 他很有智慧的做事情。我相信这个是从神来的， 神的灵离开了这个扫罗王，然后呢降在这个大卫王的大卫的身上，他就被膏，被圣灵膏，他就得了那从上天来的这个智慧，因此他特别特别的能够做事情。如果你看第十四节的话，十四节不了，大卫做事无不精明啊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，十三节了。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，立他为千夫长，他就领兵出入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你看，在十五节啊，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，这扫罗都能够亲眼的看到、目睹说，哦，这个大卫他做事情不像别人一样，实在是有这个特别的这个特别的聪明，特别的这个智慧。是的，我们在生命中呢，我们实在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，给我们有智慧办事情。与神同在，神的灵在我们心中，你知道吗？神的灵跟我们在一起。记得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他有一个梦，他不能够得到这个梦不能够被解释的时候，他找其他的这些术士啊、行邪术的都不能够给他解答，除了那位但以理，因为但以理他心中有神的灵。你跟我也是有神的灵，当然个人领受的这个恩赐不同，他有解梦的这个恩赐，但是神还是同一个神，还是同一个灵，他能够给你跟我智慧的。你在哪一方面缺乏智慧吗？你来，你寻求。雅各书一章五到七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必赐给他。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了吗？你如果在家中办事情，不知道怎么样处理那些家务，你求神给你智慧。如果你在学上你遇到一些困难，一些问题你不会答，听那些老师讲的东西你不明白里头的这些理，这些观念的话，你可以求神，神啊，你给我一个安静的心，让我能够领悟明白那些观念。如果你在理财方面有一些问题，你不懂怎么样理财，你求神给你智慧。你在这个家庭啊，这个的关系方面，为什么我常常跟我的孩子、跟我的丈夫有一些问题？为什么？你求神给你智慧，回到神的面前，神会给你有智慧的。你跟你的同事之间有一些问题吗？怎么样处理？求神给你智慧。他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，应当求那厚赐，他愿意丰丰富富的赐给你的，他也不斥责。他不会说，哎，你整天求智慧罢了，他不会骂你的。你有你就求，他愿意赐给你，因为你是他的什么？他的儿女，他在你心中，他愿意。但是呢，这边告诉我们，只要凭着什么信心求，一点都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海中，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是的，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。你不要对神半信半疑这样子。我告诉你，半信半疑的人在神面前呢是站立不住的。就好像这边说，好像一艘船呢， 不是，再好像这个海中的这个波浪翻来翻去，到最后呢是没有着落的。我们不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有方向的。如果你要向神求，你相信他，你相信，那么你就从神那边得到，神会给你有智慧的。好，那么神也会给你智慧跟外人交往，就好像在这个哥罗西书四章五到六节，你们要爱惜光阴啊！这个呢是一个智慧的一个人生。你怎么有智慧呢？ 要爱惜光阴，不要浪费。那当我讲爱惜光阴，不是说你不可以休息啊，啊，不整天就是做东西，一定要做东西，不要，也不要变成一个工作狂啊，啊，不能够休息的。这边说要爱惜，应该休息就休息，应该工作就工作，应该要跟家人在一起就家人在一起，而且这边说用智慧与人外人交往。啊，跟外人交往要有智慧，跟主内弟兄姐妹交往也是应该有智慧，不应该讲的话不要讲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什么和气啊，和和气气讲话，不要用暴力的这个言语啊。有些人一讲话，第一句话就是会重伤别人，第一句话一开口砰，就是伤了你。那这些人呢，是要学习。好像什么？好像带着和气，好像言用言调和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。是的，这是像言那样，能够调和我们的这语气，调和我们所要讲的东西，调和我们的这个动机等等，好像我们所讲的话能够帮助每一个人。好，这个是有智慧。有智慧的过我们的生活，就好像这个大卫，神给他的智慧，不单单这样子。你看这边，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，第五节无不喜悦。每一个人在他的领导之下呢，都蒙福啊，人家都很喜欢他。我相信他一定是很会跟人家交往，他有那种的爱心，他有那一种的，当然有那个领袖的这个素质了，一定有领袖的素质的。但是他知道怎么样的带领，所以呢，这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呢，要得人的爱戴与这个尊敬，得人的爱戴与尊敬，怎么样能够得到人的爱戴与尊敬呢？第一，要尽量与人和好。罗马书12:7-8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行，若是能行呢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那最后呢，若是能行呢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，你尽量的跟所有的人保持和好，这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聪明。政府，新加坡政府呢，一个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它尽量的跟世界各国呢保持友好的这个关系，这是新加坡政府的这个政策。我觉得这个是智慧的这个做法，这跟圣经的这个教导呢相似。作为信徒呢，我们也是，如果能够的话，我们就要尽量的跟人和好，不要随随便便的挑拨离间，不要随随便便的制造他们无谓的这些敌人啊！啊，你怕这些敌人？怕没有敌人了、啊，就是故意的制造这些这些敌视你的人啊，那是自讨苦吃的。不要啊，能够尽量的，每一个人，如果他得罪你，你就把他看作把他从大事呢变成了小事，小事变成了无事。有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呢关掉一个的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把我们的眼睛盖住，不要看这么多，那你就省了很多。计较了，就不看人家的这些弱点，那你就不会有问题了。那第二点呢，怎么样能够得到人的爱戴与尊敬呢？要先爱人，要先爱人。帖撒罗尼迦前书3:12说，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，并爱众人的心，都能增长充足，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。这边保罗这样告诉我们哦，不单单你们彼此相爱，主内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你们爱众人的心啊，能够什么增长，能够充足。 神要我们这样子的爱，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也要爱那些什么在外面的人，因为他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要爱他们。那当你要得到别人的爱吗？你要先什么？先去爱。这个是一个人之常理来的，你不要期望人家来爱你，先表示你的爱心，那很自然的，对方就什么？所以对方他就会有这个回应的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啊。如果他的生日，如果你特别的表示一下，哎，下一次你的生日，他自然会给你另外一个礼物的，是的啊。如果你跟他讲一些好话，跟他讲一些造就的话，哎，接下来他跟你讲的话呢，也比较柔和，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。当然，如果你要得到人的爱戴还有这个尊敬呢，你要尊敬别人先。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，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众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那这边务要尊敬众人，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尊敬啊，无论是年幼的，无论是年长的，我们都要尊敬，无论是富有的，无论是贫穷的，都学习采取一个尊敬，想到说他们是神么，按照神的这个形象造的，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你就尊敬他了。不是因着他有钱，不是因着他的穿着很特别我们才尊敬，也不是因着他这一个社会的地位，不是的，因为他是按照神的这个形象造的，是有那个尊严的，是有人的尊严，是有神的这个形象，所以你要尊敬他。当你尊敬他，他也会尊敬你，不尊敬他的话，他也更不尊敬。所以求神帮助，叫我们学像这个大卫，我相信他会尊敬他们当中的这些兵士，他带领的这些人，他都让他们感到他们受尊敬被爱，所以对方也会爱这个大卫，也会什么尊敬大卫。所以你看在这个第三十节那边，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，大卫比扫罗的军啊臣仆啊做事精明，因此他的名被人什么尊重。那当然这边他讲他做事情呢比其他的都精明，那当然这是神给他的这个智慧，神给他的这个恩典，不单单是能力方面人家尊敬，我相信他的这个与人的相处也得到人的这个尊敬，人的爱戴。那另外一点，大卫他的生命的见证呢是什么呢？他以德报怨呢，以德报怨。那你看在整章里面，你就发现到自从啊人家讲扫罗杀死千千了，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呢，扫罗王就开始什么？开始怒视他。接着下来呢，就一连串的这一些事情发生了。扫罗王要用这个枪来抡他，就要把他刺透，对不对？那么接着下来呢，就把他调去军队里面，让他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，希望呢把他杀掉，透过这个非利士人把他杀掉。而且当他的女儿应该嫁给这个大卫的时候呢，他没有让他嫁给大卫，反而嫁给另外一个人，这个是一种很大的什么羞辱来的。大卫呢都没有采取这个报应，大卫是知道这个扫罗王呢对他有这样的意图啊，这样的一个意图，这样的一个计谋，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子的回报，他总是以德报怨，他忍受，他忍耐，是华人有一句话说白忍的话成精啊，他忍住。当然在那个时候呢他也不能做什么，他作为一个手下 作为一个臣仆，他也不能够所谓的反对，他只能够忍，而这个忍呢，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，以致他立下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，他以德报怨，没有以恶报恶。所以呢，这告诉我们，我们也要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，就好像在罗马书12章19到21节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了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啊。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的，不可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如果你在一些事上你被人家冤枉了，受了冤屈，那你要记得，能够的话你让步，听凭主怒，让主来自己什么处理，让主来处理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在基督徒的身上呢，常常我们可以见证。如果你自己被人家欺负了，你又反手去对付的话，很多时候呢，都造成一种说很难堪，一种双方都受伤的这种局面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基督徒肯让步，听凭主怒的话，因为神自己会带领，甚至呢，可能那个敌人呢，你的敌人呢，会跟你和好，会跟你和好的。不然的话，神自己会处理，处理这个对方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交托。所以呢，这边哥说，说你手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呢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是的，要以善胜，不要为恶所胜，这样子才是一个生命上好的一个见证。就好像这个大卫，虽然这个以扫罗王怎么样的亏待他，怎么样多方用各种的诡计啊来伤害他，他不还手，他不还手，他容忍，他听凭主怒，到最后，到最后，这个扫罗王是死在谁的手中？不再死在大卫的手中，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。但是呢，大卫呢，他绝对不敢动手杀他了，虽然有机会，他不敢。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的这个受膏者，他没有权利，他听凭主怒，一直让有机会，他没有，他就让主自己处理。到最后呢，他自己断送在这个敌人非利士人的手中。好，所以呢，有神的同在呢，必要有生命的这个见证。那么有神的同在啊，会被神高举，会被神高举。你看。在第六节，在第六节，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，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呢，妇女们呢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，欢欢喜喜打鼓祭庆呢，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：“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”这个呢，是一种凯旋的这个队伍啊，他们回来啊，之前记得吗？这个大卫他杀死了，但是这时候呢是迎接他们啊，给他们一个特别的队伍。然后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，神就透过借着这些妇人呢，唱一首这样的歌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句话呢，讲起当然。你这个扫罗听了心里一定是很不高兴的、啊，很不高兴的、啊。所以你看他讲，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，是吧？他当然心里会这样子感觉。那我在猜想，为什么神呢会透过这妇人呢讲唱一首这样的一个诗歌？如果按整个事件的这个演变，大卫应该不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衔，说大卫杀死万万， 扫罗杀死千千，应该不应该？他得到了这个荣誉，对不对？适合不适合？答案是我觉得适合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啊，哥利亚代表这个非利士人来骂阵的时候呢，这些以色列人呢，每一个呢都畏缩起来，每个人都还不敢。他们骂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啊，侮辱神的名，每一个人呢都怕，甚至连这个扫罗王，扫罗王身为一国之君呢，他本来他就应该为这个国家为神的名呢出这一口气，但是他一点都不敢，他躲在哪里？躲在这个营里面，对不对？出来的是那种军队，谁敢出来为主争斗呢？只有这个大卫。大卫他听到这句话，他听到这个哥利亚所讲的这句话，他就知道说这个人呢，他不是一般上的这个骂阵吧，不是一般上的挑战，他是针对神，你这一对耶和华的军队你是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，你怎么能够战胜我？你怎么能够战胜我？你们派一个人来吧。所以呢，他知道背后的是这个侮辱神的名，所以他肯靠着神的名呢来去迎战，而终于把他打胜。这是神给大卫的这个荣耀。到底扫罗王有没有按着他在这个十七章所讲的那个诺言事情呢？你如果看这十七章第25节啊，以色列人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就是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若有能杀他的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中呢免他富家纳粮当差。既然当时他们就说，你们能够杀他的话就三件，第一呢他就能够得到大财，第二呢能够得到女儿为他的妻，第三呢他家富家呢不需要纳粮当差。他到底有没有？圣经没有给我们直接的这个交代，但是呢我们就从这个扫罗的这个身上，我们发现了，诶，到底他会不会做成呢？他有很多可疑之处。怎么可疑之处呢？你看啊，这个女儿本来是应该等他打胜了哥利亚就应该送大卫的，对？你看这个第十八章，你看这第十八章18章17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。扫罗心里说，我不好亲手害他，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你看，本来应该把女儿给他，现在他加上一个条件了，你还要继续打仗啊，你奋勇的打仗啊，我才把女儿对吧给你了嘛。其实他打胜了哥利亚他就应该给他了，现在他加上这个条件。然后接着下来呢，你看啊，第29节，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，扫罗却给了米赫拉人亚德列为妻啊。到了当嫁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女儿米拉应该给大卫的，他不给大卫，他给别人哦。你是大卫，你会怎么感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里面啊怒气啊，炎凶，对了，怒发冲冠啊。这个是极大的羞耻，你讲的话一句你都什么不实现了。你看他欺骗他。那么当他有第二个女儿，这个米甲爱这个大卫哦，他的这个爸爸就好啊，再透过这个米甲来陷害这个大卫。他就跟他说，第20节，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。他们就接受他的这些臣仆呢告诉给他。你看啊，扫罗第23节，扫罗的臣仆啊就照这话给大卫 说给大卫听了。大卫说，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？我是一个贫穷卑微的人。这时候他觉得自己也是贫穷卑微。按理说，如果啊，当时他杀了哥利亚呢，这个扫罗王应该给赏他一个一大笔钱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是有钱的，应该身上有一大笔钱的。所以呢，因为他说他就是贫穷卑微，扫罗有没有给他那一笔钱？到最后呢，扫罗说没有这样干，给我100个非利士人的这个羊皮就够了，当做这个聘金，你就可以娶我的女儿了。所以呢，在这几方面我就发现了，很可能扫罗王没有按着他起初所许诺的、所答应的，把这些东西呢给大卫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虽然扫罗王没有给这个大卫应有的这些东西，但是神呢在当中呢做工，他把大卫呢举起了，举到他应得的这一个地位。的的确确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因为他为耶和华的名而做。扫罗完完全全没有为耶和华的名而做，他不敢，只有这个大卫他敢。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衔头啊，或者这样子的一个名誉啊，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啊，应该归给大卫的，神把他高举。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们所做的东西呢，人可能看不到，人可能看不到，但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的话，神会纪念，神会看顾的。你知道这个戴德生啊，戴德生是一个英国到这个被派到这个中国去传教的一个英国宣教士，他就是为着主卖命啊，为着主奔波。他不是为着民，他为了要叫中国人得到叫福音的好处，所以他就说出了那一句很有名的那一句话：假使我有千磅英金啊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啊。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呢，绝不留一条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志，所以神纪念他的工作，神纪念他所做的。后来他离开世间，他的名字呢还被中国人纪念，直到今天还被纪念。他的家庭呢，每一代40代、第5代了，甚至到第6代都跟随主耶稣，他们都献身做主的这个仆人。神纪念，那你做的东西，我做的东西，人看不到，神看得到。你记得在启示录讲吗？那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的工作和他的果效呢必随着他们。所以呢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为主做，主会高举，主会纪念的。所以我们要在凡事上呢都尊重神，尊重神，神就会尊重我们。像这个大卫尊重神，神说凡是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。你跟我要尊敬神，在身子上荣耀他。在哥林多前书6:20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。你荣耀神，你尊重神，神就荣耀你。你不荣耀神，你就得不到所应有的这个荣耀。这个是属灵的这个原则来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哪一方面我们需要尊重神，哪一方面我们要荣耀神，你自己试想。而且 要荣耀神不单单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也要做一些使人得益处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呢，你要立下心志说，我要尊重神的话，你必须要荣耀神，必须要使人什么得造就。当你做决定的时候，你这样子思考，你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决定呢，就能够荣神益人，能够使神的名得到荣耀，神也会高举你。最后呢，有神的同在呢，就蒙神的这个保守啊，蒙神的这个保守。你看第十节，斥责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，大卫照常弹琴，扫罗手里拿着枪，扫罗把枪一抡，心里说，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，大卫躲避他两次。你看当这个扫罗他开始怒视啊，开始嫉妒这个大卫的时候呢，隔天呢，这个恶魔就来到了身上。这给我们一点东西，一个功课，我们要小心我们里头的这意念。那有些意念呢，是让二者呢有机可乘啊，有机可乘。如果你嫉妒的话，你是让那个二者进来的，啊，嫉妒就成为了一种怒恨，你就嫉妒，你就恨对方，恨对方，接着下来你就把对方杀掉了。这个从这个念头开始，从这个心里面的意念开始，慢慢就产生什么？这个行动，刺激的这个行动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内心里面着手，内心里面的意念，内心里面的这个动机着手，不要让它被这个恶者所利用。那恶者呢，就趁着这个，你要嫉妒吗？好，嫉妒他，啊，不但嫉妒他，要恨他。不然恨他，哎，你看怎么恨他，除掉他了。所以呢，就这个扫罗呢，就说一心一意的要拿那只枪，很可怕哦，个人拿着这个枪很没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很没有安全感。而这个枪呢，就是要对准这个大卫，要把他杀掉。现在呢，这个扫罗呢，把这个大卫呢看作是这个最大的这个敌人，把那个应有的这个敌人菲利士人给忘掉了。很可惜，他把他的力量呢用在什么？用在不能够造就人，用在这个毁坏自己国家利益的这一方面，实在是不能够荣耀神。但是呢，神呢保守这个大卫，让他能够两次躲避。后来呢，这个扫罗王呢要借助他的女儿的这个婚嫁来害这个大卫，哦，这个用这些非利士人呢来杀害他，但是呢是神呢都一一的保守。你要我杀死100个非利士人来得到那个羊皮吗？好，我就靠神的力量杀200个，但神呢都一一的什么保守看顾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他是神的这个受膏者。所以如果神啊不准许任何东西临到他的身上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害他，没有一条汗毛能够被拔掉的，不给动他任何一根汗毛的，这是神的这个看顾。那么所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我们就依靠神，知道神保守我们。你看诗篇34篇7到8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，搭救他们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这边说耶和华的使者在他的视为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，搭救他们。你把自己交托给神，神与你同在的话， 你不是一个人罢了，有神与你同在，神的使者围绕着你，我们看不到，那是神应许。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，你把你的生命放在他手中，他会一一的引领你们，即使多么大的危险，即使你被人家怎么样的敌视，你都不用担心，主会看顾的，主会保守你，只要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，你敬畏他，你敬畏他，你跟随他的话语，你投靠他，他必定赐福于你，帮助你。所以有神的同在是何等的蒙福，他会预备你的道路，为你开路的，你一步一步走，神就开他的路，预备了这个约拿单给大卫，神也会在你的生命中为你预备许许多多的约拿单，让你知道怎么样的走前面的道路。那有神的这个同在呢，你就有生命的这个见证，你必须要在你生命上见证，你能够有这个智慧，知道怎么样处理，然后不要做个愚昧的人，有智慧，那么你要有爱心啊，要显出你的爱心，而且呢你要尊敬人啊，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有生命的见证，也是需要有这个啊以德报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。那神呢不会让你吃亏的，最后呢神会把你高举，你所做的东西呢不要给人家看到，你为主做，主呢一定会纪念，主也会高举。有神的同在呢不表示你一帆风顺，你还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，就像大卫他有神同在，不是表示说他没有任何事情，他有许许多多的危险，有许许多多的困难，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呢，神都一一的什么看顾，让他经历。所以你把自己交托给神，因为神会叫他的使者安宁在敬畏他人的四围，然后神的看顾，神的保守，那你就能够得到他的平安。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，也相信主耶稣来带领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引领我们每一个人，知道我们这些有神同在的人是何等的蒙福。主，我们有你的平安，因为主你会看顾保守我们每一个脚步，即使我们遇见困难，主你也看顾着我们，主也叫我们不要在意人怎么样看待我们，最重要我们要为主你而活，主你必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。哦神啊，我们也谢谢你，你会为我们预备前面的道路，我们所需要的你必定为我们预备，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，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